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在选择讲节目的内容的时候呢，还是看了半天，还是觉得只能讲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冲突。我这个参考的这个比例是什么呢？就主要是看看现在在美国的这主流的媒体他们讲什么啊。我这几天晚上都看看这个 NBC， 也就是美国全国电视网的这个 Nightly News， 就晚上新闻，或者看看 CBS， 或者看看这个 CNN 呢就太短那些新闻，所以呢 NBC 我看的比较多。 NBC 的那个时间，这个连续从这个10月7号攻击以来到10月8号、9号、10号、11号，那今天呢进入12号了，战争打了五六天了。那么这个它的新闻的比例，这个加沙地带的冲突占多少呢？占了 70%-80%。 那我就算过的这个时间，它一个钟头的这个 NBC Nightly News， 那基本上 70%-80% 的时间都是讲这个中东地区，并且把他的首席记者都派到以色列去啊，并且呢在报道的中途还有这个从加沙的哈马斯发射过来的火箭弹，美国的这个摄影团队都跑到防空洞去躲，这大家都看得见。然后呢昨天的节目呢有大量的相当让人觉得非常困惑的，就是到那些前线被哈马斯曾经占领过的以色列的这个居民点，那些农庄去的时候，以色列军队进去发觉很多房子里面有被杀死的小孩和老人，尸体都已经臭了，因为已经有四五天的天气很热，并且呢发觉有很多小孩呢是被宰手，就被用刀把头砍下来。这种尸体呢，我看一个村子1000人的村子抬出了170-180具尸首，就昨天。那么这些消息呢，当然就在美国的媒体上面是大量的播送，我看欧洲媒体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报道量，我就觉得现在的作为这个外部的，它基本上的关注点呢还是这块地方。那我当然也不能够太例外啊，给大家来讲这个每天的这个新闻，我不能说哎呀咱们就讲一些快乐的事情，讲一些什么的事情，因为这个跟国际形势不一样。就像乌克兰打仗，你总得讲讲乌克兰，因为老百姓在受苦嘛。那么现在加沙这边的哈马斯杀到以色列，进来杀了1000多人，并且呢杀的方式非常残忍，把人赶到屋子里面用乱枪射杀，一屋一屋的尸首。音乐节在边境上的这个几千人是在歌颂这个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你过来把这些和平主义的这个以色列人全杀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欧洲人，然后到处掳掠这个人质，其中呢还抓了十几个美国人。就美国现在把这些人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这些人呢他们回家或者去旅游给你们都抓去了，就把人质作为盾牌。那么这种的关切使得目前的这个播放的时间就占特别长。那我呢今天在做节目以前，我在选题目的时候我也想了想，那还是不行，还得讲这个加沙，因为加沙这个事情不讲啊，这个恐怕和我们现在大家对新闻关切的这个比例啊相差太远了。所以我今天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昨天呢我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如果大家没有听的一定要听听，叫以哈冲突。就是说这一次的冲突不是以色列和整个巴勒斯坦，是以色列和哈马斯这个200万的这个地区加沙地带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主流那以色列的主流现在要打的不是整个巴勒斯坦，是要打哈马斯，所以是哈马斯极端组织。而巴勒斯坦的主流的政府那是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集团，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以色列跟他们是和平共处，经济换和平是做到了，还有以色列境内的200万的巴勒斯坦人，那些人根本就不想打仗。所以呢基本上呢800万巴勒斯坦人大概有200万是属于这个哈马斯，所以呢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大家把昨天的节目找来听听呢，大概对这个事情的内部就比较清楚。今天呢我就讲一点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两个意思，讲了两个意思啊，这两个意思很容易理解。第一个， 他限令哈马斯的成员放下手上的武器投降。那这是第一个，原来不会这么讲，原来是打，现在说你现在投降，那也就是差不多打完了嘛。好，第二个讲法呢，就是说哈马斯占据加沙的状况不能够延续了，以后也就没有了。这句话讲了，因为这一次哈马斯走得太远了，以色列的总理呢提尼亚胡讲，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以色列啊，如果哈马斯不搞事儿，那么以色列内部的矛盾就很大。我们知道以色列最近是闹了很大的矛盾，就是有政府要改变这个最高法院，不是搞得以色列很多人说要打仗我们就不征兵，这个都已经做到了内乱。这个现在呢一打起来呢，以色列内部的动乱没有了，所有的说不参加军队的人全部都回来了，所以以色列在短短两天之内就集中了30万大军，这个动员能力很吓人呢。以色列才1000万人呢，他在这个大概40个小时里面就集中了30万军队，大军压境啊。你看看俄罗斯当时说要集中30万人搞了多久啊，这俄罗斯人都跑到外国去了，这俄罗斯调兵不要，现在最近这个普京说要再征兵13万人，我估计得做好大好几个月呢，不容易。俄罗斯1亿多人，他都征不到兵，以色列才1000万人，他一下就集中30万，就说明以色列的国民的军队的动员性是极强啊。所以你呢，以色列原来当然我们说这个战争开始后，以色列犯了很多错误啊。对于这个哈马斯有和平主义的思想，对于用经济换和平是觉得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呢没有做足对哈马斯的这个工作过分的依赖这个信息的情报，没有这个注意这个地面的动静，这些都是他犯的错误。没有这个错误，那哈马斯根本打不进来。但犯了错误以后，大家知道他们改正错误是很快的。否则为什么以往打了5次的中东战争，这以色列都是以全营为收局呢？那这一次呢，这个哈马斯呢想挑起第6次中东战争，前两天还有很多人讲这一次哈马斯入侵就是第6次中东战争，我今天觉得不会是第6次中东战争。那么今天和大家杂谈的第一点我就要讲讲了，因为周边的国家情况都变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前面5次的中东战争的背后都是国家啊，北部叙利亚，这个以色列的东部是约旦，南部是埃及，这些国家联手还加一个小小的黎巴嫩，都在一起打。现在这次仗呢，第一个以这个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想动动手，打了几个火箭弹就停了，没吭气。叙利亚呢有心无力，自己都自顾不暇，加上叙利亚呢这个阿萨德本人呢对哈马斯非常的不满，为什么不满我们下面再讲。第三个，约旦河呢，自从约旦河西岸进来了被整个以色列占领以后，搞了很多的居民点，那约旦呢也不想动。为什么呢？约旦呢是傻了，70年代收了4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包括阿拉法特，搞得他们国内呢就乱七八糟，所以约旦知道这个自己不能把他们引进来了，引进来了那你就让以色列人收拾，约旦搞不了，所以约旦是动都不动。南部的埃及他把边境锁得比以色列封锁这个加沙边境还要严，就是一个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都不能进入埃及去做事，完全封死。以色列还经济换和平，还让他们来打工。所以这次哈马斯呢，想着周边的国家会帮忙，这回是想错了，大家都不吭气。好了，这个今天呢杂谈呢就从这个开始啊。那么我们就讲讲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次发表的讲话。他2个信息，一个24小时之内啊，你们这个哈马斯放下武器投降，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第二个，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盘踞不可能存在的，以后没了。这个两个话讲的什么意思呢？我要灭你。那么当然，我们从这个他讲这句话呢，我们知道有几层意思。第一个，经过3天到4天的战斗，这个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海空都占据了，就剩下一个陆没有进来。那么在这个边境已经集结了10万的预备役的部队， 完全控制了，并且呢，就用空袭已经打死了三名躲藏在加沙的哈马斯的高级人员，包括这个第二位的人物都打死了。那么以色列呢，对加沙断水、停气、停电。那么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到这里就讲了个意思。但是这样战争会不会是个长久战呢？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一长久就变成人道主义问题了，因为那里有200万的巴勒斯坦人住在加沙，如果你这战争拖了上一个月，那人呢都得死几十万人，那以色列他不愿意这个发生。所以这场战呢是快速的战争，也就是很快把哈马斯灭了。这个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啊，可能很迅速，是压倒性的把它搞完。这犹太人会打仗，那个他想跟你，他就说咱们别打了。结果呢，你把这个作为一个说怎么策划了两年搞了这次袭击，有可能，但是这件事情呢搞砸了。那么当然呢，现在有一些这个特别亲哈马斯的人还在说啊，哈马斯现在是把以军放进来打，放进哪来打？放进加沙来打。一旦以色列军队敢进入加沙，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哇，这个话你自己信不信啊？我听的我都觉得，因为哈马斯所占领的加沙根本没有纵深。什么叫关门打狗啊？你哪有什么门呢？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彻底的给控制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大家有些人说啊，这一次加沙就是斯大林格勒，哪有什么斯大林格勒可以比啊？斯大林格勒整个是一个苏联的一个大领土的一个城市，德军是个侵略军，这个地方就是一小撮的恐怖分子站在这里就搞事儿，说要跟你大家和平共处，你不和平共处就要打，那怎么可能变成斯大林格勒呢？我们知道这块土地1967年的这个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军队就占领了，占了多久呢？从1967年占到1993年。1993年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签订了一个协议，大家记住时间，1993年叫做奥斯陆协议。签订了以后，以色列就依照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把这块土地呢就交还给巴勒斯坦方面。那当时的巴勒斯坦方面呢，还是法塔赫啊，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领导的，所以呢，以色列呢就一步一步的撤出了这个加沙地方，就交给巴勒斯坦方面。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了加沙地带是2005年，但是以色列撤走的时候，他想到你将来可能闹事的，所以呢，还给他们的加沙地带呢。是他的纵深根本不足以打一场城市战争，就是给你这么薄薄的一条，他是想到的，所以他撤出去了，就留给你啊。你现在说要搞什么城市战争，大家现在看看加沙的那个城市的样子都不成城市了，所有的高层建筑都给干掉了，你还有什么城市战争打？老百姓200多万人全部往南逃，逃到埃及边境，想出去埃及封得死死的不让走啊，你还打什么？所以这个纵深，我们就讲哈马斯他这个组织啊，哈马斯他怎么控制了加沙呢？就是以色列军队走了，2005年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留给加沙地带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结果哈马斯呢就和法塔赫打起来了，就哈马斯是激进组织，他不承认法塔赫，法塔赫呢就说我们呢就要来领导，结果哈马斯呢就开始打仗，这个本来应该打以色列，但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哈马斯去打法塔赫，用了3天时间，什么重手都下了，重炮、炸药包、火箭弹，但朝人住的越多的社区里面就攻，所以法塔赫呢说咱们搞不了了，再搞下去巴勒斯坦都给你们自己杀了，法塔赫呢这个小小的加沙就被这个哈马斯呢就拿下来了，法塔赫完全撤出了加沙，法塔赫就到了约旦河西岸，所以呢现在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的政府呢不在加沙而在西岸，西岸政府呢和这个哈马斯呢有血仇，因为哈马斯是杀了他们把他们赶出去的，哈马斯呢这个当然以色列军队呢他现在呢他就围着你们哈马斯和这个你的领导的法塔赫打，那我们也不干预，你们就自己打成两块。但是现在哈马斯为什么说可以那个我们关起门来打呢？就是他手上有人质，他不是这次 所谓的这个军事行动一开头进来就杀了1000多人，砍头啊，集中枪杀，非常残忍。但是他还抓了一些人，我们看到他们自己用手机拍的视频里面有很多人呢，无辜的老太太被拉下来带走，有些女人两手都是鲜血，绑的手拉到车上去带回去，并且呢还扬言说，如果你们炸我们一个城市，我们就杀一个人质。那这个呢，现在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这场战争啊，倒真不是一场地面的军事行动，是变成了一个人质的成就行动。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哈马斯有多残忍，就是在达到以色列救到人质以前，他会撕票撕多少多少。那么当然呢，这个那天尼亚胡的演讲里面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次，就是加沙不能回到过去状态，也就没有可能让你这个哈马斯继续统治加沙了，没了。我们当时让给你们，2005年我们撤出来，结果你搞成这样才过来打我们，那不能存在了。不能存在是什么东西呢？哈马斯必须得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好的，我们等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就是讲讲这个加沙地带这个现在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呢，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个，就是这次的行动啊，其实讲来讲去呢，还是讲谁站一边。法塔赫是不动声色了，就是支持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民，但法塔赫绝对不会想介入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哈马斯挑动的，是在加沙，不是在西岸。所以呢，法塔赫呢就撇清楚关系。我们现在看四个方面，法塔赫就踢出去了，法塔赫没有策动这个事情。那剩下呢就是哈马斯说我的大哥是伊朗，然后美国还有以色列，这四个的互动啊。这场为什么说这次搞不成第六次中东战争呢？就是这个互动啊。我们只记得10月9号，我当时给大家讲伊朗是幕后的黑手的时候，我当时呢就是听了10月9号哈马斯下属一个军事部门叫阿布乌贝达，这个军事部门呢就发布视频啊，讲了一句话，我当时就看见那句话，说感谢伊朗，说伊朗革命卫队向我们提供了武器、弹药和资金，他们提供了摧毁犹太复国主义堡垒的导弹，并且教会我们如何使用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去击毁敌人的坦克。所以呢，在这场圣战当中，伊朗朋友和我们同进同退。那这天呢，我听了那个话，就给大家讲了那一节关于伊朗支持的这个内容。但是隔了一天，10月10号，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呢发表一份声明，他说，第一个，我们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大家记住这句话，不是支持哈马斯啊，说支持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800万人，哈马斯只有200万人，那就没有说支持你们。但是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讲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不会参与巴勒斯坦的这次行动，这一次的行动完全是巴勒斯坦自己的决定。哎，这个就变成了就批干关系了。到10月10号的下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没有证据表明伊朗参加了这个行动。哎，这个就是讲了第二个了。那这第三个呢，就是以色列的国防部就说了，我们说以色列这轮军事行动针对巴勒斯坦不对，我们只针对哈马斯，同属于巴勒斯坦占据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不在行动范围里面，伊朗更没有关系。那这句话呢，我们说做一个场景来看呢，就是这样，哈马斯过来杀人放火，这丢了炸弹突袭了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以后，他呢就大拇指一指，说我背后有大哥，大哥是伊朗啊，伊朗叫我这么做的。那天我跟大家讲，也就是因为他这么讲，但是跟着伊朗就说，哎，哦，我不是啊，我没有啊，不要乱说啊，我没有啊，我只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啊，我没有支持你这个。所以伊朗呢就第一个表态，然后跟着美国隔了一天就说，哎，没有啊，伊朗他没有啊，什么资源啊，没有看见呢、啊。然后美国就跟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准了，看准了再收拾啊，别乱打、啊。以色列就说，哦，那是我们这次呢也不动伊朗，还有巴勒斯坦其他派别我们也不打，我们就打一个，就打哈马斯，这次收拾你。但这次呢，这个行动就这样，这个四方的互动啊有些特别。那为什么这次哈马斯搞这么大的袭击呢？ 两个原因，其实跟伊朗是脱不了关系的。但是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巴勒斯坦内部的，巴勒斯坦内部的这个法塔赫呢，这个主席啊，也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阿巴斯，今年年初就公布了他准备推动巴勒斯坦国家正常化的时间表，也就是说要跟以色列谈，这个已经是准备谈了。哈马斯说，这你这么一谈，我这个约旦河西岸你们做大了，那我这个加沙我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不能够让法塔赫去统合他，那么所以呢，要做个大票，就跟巴勒斯坦的法塔赫把桌子推翻了，大家别吃饭了，就这个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不能够你的巴勒斯坦国家正常化的时间表能够执行，不让你执行。另外呢，外因就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走得越来越好，要不是这次的打仗，那基本上呢就可以说外交了。他们在这个战争以前呢，伊朗和以色列都已不这个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已经实现了军事情报的共享，互相派了特使，有些人说明年就可以建交，那个伊朗肯定受不了了，所以呢要得放这个哈马斯出来就搞件事儿，所以这件事情就搞事。所以在搞事的问题上呢，哈马斯和伊朗是完全一样的。那大家说，那一个人出力，一个人出钱，这个三下五除二把这个事情就干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一闹出来，双方的目标马上发现了分歧。这什么分歧呢？伊朗呢，这个马上就注意到，本来想挑起第六次中东战争，结果呢，在恐怖袭击发表的第一天，伊朗就看到阿拉伯人的大哥沙特阿拉伯第一时间说，没有说支持这个哈马斯，他只是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说哎呀，当然不会跟以色列谈了。那当然伊朗很开心了，但是他没有讲说要支持这个哈马斯啊，这个沙特阿拉伯。所以伊朗这个时候呢，这个怎么麻烦了。那么我们知道波斯人呢特别的精明，特别的灵活，你们这些人是阿拉伯人呢，跟我们在宗教上都不是完全一样啊，我们是什叶派，你们是逊尼派。当然伊朗啊一向跑到这个阿拉伯这个世界说啊，咱们都是伊斯兰教啊，虽然我们是这个什叶派，你们是逊尼派，但是我们都是同一种宗教，所以呢在这个宗教领导下大家打。那些人呢，为了阿拉伯人，为了跟以色列干呢也都听，因为伊朗给钱嘛，给武器嘛。但是现在一打出来，这个好像情况不是这样。那个首先是沙特阿拉伯没有点名支持哈马斯，别的这个伊斯兰国家也都是口头支持，没有动手。这个伊朗变成一家人要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支持他搞这个事情，我现在有可能被哈马斯拉下水了，还打什么胜仗呢？别搞了，把这个后果切断。所以就公开宣传说我跟他没关系。哈马斯呢就要把所有的这个伊斯兰国家都拉入第六次中东战争，就搞一个大战。所以呢，这个哈马斯呢在开战的第二天就讲了一个背后有神秘的国家，我都给大家讲过，我就是听了他这个讲法，就是说我除了伊朗是支持我们背后还有神秘的国家。当时我猜了半天，叙利亚会不会，这个约旦会不会，埃及会不会，都排除可能，黎巴嫩一丁点小，他还支持个鬼啊。那么想来想去，有谁呢？俄罗斯隔太远，俄罗斯自己的事情没搞完，那还有哪个神秘大国呢？我想不出来啊。现在看来呢，就是吹牛的这个事情。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今天要和大家讲讲，就分析一下这个周边的以色列周边这些伊斯兰国家会不会动手帮忙啊？转一圈吧。首先黎巴嫩呢，政府肯定不会搞。黎巴嫩南部呢有伊朗训练出来的真主党，那个是伊朗可以利用的一支力量，那么能够和南部的加沙北部的这个真主党，就是哈马斯和真主党南北夹击以色列啊，这个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呢，这一次的真主党啊，真不想和他合作。就是在开战以后，真主党在黎巴嫩发射了几十枚这个火箭弹， 所以以色列立即就还击，并且以色列呢也往北部派了10万大军，因为以色列是进入侵过黎巴嫩的，如果你动的话我就动你。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呢跟哈马斯其实有矛盾，他呢发几个导弹表示我支援就算了，现在呢没有动手。那么这个呢为什么呢？因为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哈马斯之间关系很复杂，表面上是盟友，实际上是同行，两个都是伊朗的马仔，伊朗呢两个都给钱，那么所以两方面呢本来都挺好，但是现在伊朗自己经济吃紧，没钱呢就两个都是要饭的，那么当然呢就希望内卷呢，就是争取跟伊朗多要点钱。所以呢哈马斯如果被以色列打了，那真主党他的钱就会多一点，真主党肯定是想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呢我们两个都是同跟一个主人要饭，那么现在主人手口没有多少饭给我们，那么谁完蛋，那第二个就是宠儿，所以真主党呢不会真的帮这个哈马斯。那么这个就是黎巴嫩，再往东边一点就是叙利亚，这个叙利亚就根本没可能了，叙利亚这几年内乱以后这个就根本就没有能力。第二个，叙利亚并不喜欢哈马斯，我讲一件奇怪的事情啊，这个伊朗给钱给哈马斯，哈马斯呢就反对这个阿萨德，就是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他就从伊朗给他的钱里面就拿了一点钱呢给了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组织，拿伊朗的钱去打这个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这个给叙利亚发现了，这好家伙，你伊朗给钱给了这个哈马斯，哈马斯把钱给我境内的反政府组织来搞我，所以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阿萨德呢就告到伊朗去说你不能这样搞啊，所以呢这个造成了伊朗对哈马斯有大规模的反脸，所以呢伊朗曾经一度要断哈马斯的粮，那么哈马斯赶快打导弹打火箭弹打以色列，那么伊朗说啊，那既然肯打那还是给钱吧，但是呢这个阿萨德对这个哈马斯呢是非常的紧张，就这小子他会变呢。好了，我们再看这个约旦，约旦现在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动静，约旦吃大亏的。我们知道约旦当时的这个国王侯赛因啊，那个时候真帮忙啊，大家记得巴勒斯坦整个的国民都给流放到突尼斯嘛，到70年代他们终于呢达成协议让他们回到这个中东地区，那么谁给他呢？以色列不让他回来，谁回呢？约旦国王侯赛因就让他们回来啊，那就收了40万巴勒斯坦难民，连阿拉法特的这个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全部都到了约旦。那后来的故事呢我们大家看见，那基本就是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蛇一暖过来就咬这个约旦，所以搞得约旦内部乱七八糟，约旦呢吃了一回亏，这个大家就肯定不会吭气，因为倒霉啊。甚至呢以色列沿着约旦河西岸建这个居民点，约旦也不吭气，因为呢以色列做居民点越多呢对约旦来说越安全，因为约旦呢会把这个巴勒斯坦人住在约旦河西岸的把它控制住，把它切割开，对约旦来说就是和平，所以约旦呢压根就不做了。那么约旦河再往南部一点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如果没有哈马斯搞这一手的话，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要建交了，所以你说沙特阿拉伯心里有多窝火，但表面上呢他还是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但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觉得你一只小子，我在他们跟以色列谈和差不多了，你来搅局我能帮你忙吗？说说话就算了，不会帮忙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了，那么再往南就是埃及了，埃及会动吗？埃及原理上来说应该是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的，阿勒斯坦埃及是参加过约旦叙利亚以起联合的几次中东战争，就是要灭以色列，后来呢亏大了，把这个西奈河都这个我们的西奈半岛都全部搞得没有了，所以呢埃及现在是非常小心。埃及小心谁呢？他知道以色列他不会打过来，但是他担心巴勒斯坦。现在呢约旦也好，这个叙利亚也好，还有埃及也好，对巴勒斯坦这群极端分子特别小心。我们说这个加沙地带啊，它的北部东部 这个两面都是以色列，它的西部呢就是海，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可以封了它的北部和东部，它的西部呢以色列可以用军队呢用军舰把它封了，但南部还有11公里和埃及的边界，那就说埃及如果支持它，那让它进进出出很方便。大家知道这个埃及防巴勒斯坦啊，它比以色列防的还厉害。那我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这个2005年以色列这个从加沙撤军这一年，以色列不是在做这个隔离墙吗？大家没有注意到埃及还做得比较快，埃及啊这个边境墙就和把加沙切割开的墙做得比以色列的还高还大，并且做得还快，几个月提前几个月就完工了，那就说明埃及对巴勒斯坦呢他特别的防，并且呢管得很厉害。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就是我们在10月7号以前还是想用经济换和平，就是你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你们拿护照是可以进入以色列打工赚点钱带回去没问题的。埃及是防的水桶一样，埃及根本不让巴勒斯坦人打工，嘴巴讲巴勒斯坦的兄弟，手上是小心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么一大堆东西，就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这样，就是以这个什么要搞起第六次中东战争搞不起来啊，因为周边的国家大家都怕惹事啊。哈马斯呢反正啥都没有啊，这个叫破碗烂摔，那么就把事情搅黄，搅黄呢就把大家拖进来，结果发觉这次呢拖不进来，连他的老板这伊朗呢就赔干净，说我没有啊，这是他巴勒斯坦人自己干的。今天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所以今天的杂谈呢就跟大家再讲一点。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